我们还请我们还是一同来读一段主的话，好吧？请我们接续路加福音第七章的交通，请我们读前段就可以，好不好？请弟兄姊妹对读。
约翰所差来的人得了，耶稣就对群众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被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伸延者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伸延者大多了。我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人中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在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信，听见这话就称神为义。
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敬，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他们又说：这样我可把这世代的人比作什么？他们好像什么？
他们好像孩童坐在市场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哀歌，你们不哭泣。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又说：看哪，一个贪食好酒的人，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得成为义。Amen。我们知道这一段话是接续施浸约翰差遣两个门徒来见主耶稣。那上次我们提过，此时此刻的施浸约翰是关在监里的。那等这约翰所打发来这两个门徒回去之后，或者离开之后，主耶稣就讲了今天24节到35节的这一段话。那我会把这一段话分作四个大段来交通。第一个大段呢，很有意思，我给他的题目就叫做看什么。你知道主耶稣开始讲这段话的时候啊，就问了好几个要看什么。好，24节不是说吗？你们从前去到旷野要看什么？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教会生活中，我们到主面前要看什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的看呢，就决定下面我们会怎么走，就决定啊，我该做什么。所以等到这两个约翰的门徒回到约翰那边之后啊，主耶稣就问还在那里的人：你们春天出去要看什么？这24节的看啊，它的原文就是指啊，像在看游行的看。等一下我们会讲25节的看，26节的看又有什么不同。所以24节这里的看啊，就好像我们站在一个队伍中啊，看游行那样子的看。好，他就说到了从前你们去到旷野要看什么。所以啊，在这里的第一个看呢、都很外面，对不对？他讲说要看什么呢？就好像看了、风吹的芦苇一样。那这就是非常外面的看呢、主啊，这个朋友们、弟兄姊妹，愿在早晨呢、主都来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来主面前，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看什么？你看呢、我们都看了、我们很想看。我们都看了、我们喜欢看，对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天爱宴做什么？今天爱宴有没有我喜欢的菜啊？哎呀，翟玉成那个领带改了没有啊？这个 等等等等、哦、这个或许弟兄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听说，哎呀，姊妹们就很注意这些啊。好，对不起，你也不要生气啊、哦。那个，这我听说啊、哦。哎呀，谁穿了什么？谁怎么样了？哎呀，怎么下周还一样啊？啊，怎么祷告之后你还没改啊？因为啊，主都不看这个，所以他就没改啊。主就要提醒你，你到底看什么啊？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问这班群众的问话，就是要提醒。你知道啊，等一下我们会更着重的讲，施浸约翰呢、啊，他有他独特的指示。好，在主的工作中，在主的主宰里，施浸这就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好，为什么在妇人中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那在神国里比较小的都比他还大，这就说出了这一个施浸约翰独特的指示。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好，所以施浸约翰就会有自己的门徒。即使是这样，主耶稣都要还来问呢、啊。你们从前去到旷苏外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就在提醒啊，不要忘了，我已经来了，主耶稣已经开始他的执事了。是的，约翰执事有他的价值，有他的地位，但是不要忘了，主耶稣的执事要开始了，或者说主耶稣的执事已经开始了。这就是主耶稣在提醒他们呢、啊，你们要看什么？你们看的或许还是很外面，就像风吹的芦苇一样。好，那到了25节，主耶稣又问同样的问题，对不对？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这一个看呢、啊，就是看了之后你有心灵的感受，所以这个看就比24节的看，对不起，34节的看要更深入了。34节的看就像看游行队伍一样，看过就算了。那到了35节这个看呢、啊，他就开始讲了。又，对不起，是25号，明白？谢谢。那到了25节的看呢，因为中文不好翻，他还是翻作看，但他原文意思的看呢，就是你不仅看，你开始心灵有感受。所以这个看呢就深入了，这个看呢就比24节的看要更往前了，但是他看的还是很外面，他看的就是看呢穿什么样的衣服了，吃什么样的饭呢，是不是什么，对不对？你是穿这个细软的衣服吗？还是华丽的衣服吗？还是要过宴乐的生活呢？那主耶稣就说了，这样的人呢是在王宫里的。所以他就提醒啊，不要忘了，这时候的施浸约翰是在监理的，所以施浸约翰不是过这样生活的人。当然你也可以把24节啊，这个风吹的芦苇啊，也可以稍微有点的解释，就说明此时此刻的施浸约翰是有某一种程度的软弱。好，那就某一面来说也的确是这样，所以他才会打发他的门徒来见主耶稣嘛，你到底是不是我所等候的那一位。好，那好了，所以25节的这个看呢、啊，就比24节的看呢、啊、要更进步了。那26节的看呢、啊、跟25节的看在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26节的看呢、啊、就更属灵了。啊、他不仅看，他有心灵的感受，他是看什么呢？他是看先知了。他不光仅看呢、啊、穿什么样的衣服了，过什么样的生活了。26节就说到，那你们出去看，所以主耶稣问的这个问题啊，是一次又比一次更往前。虽然都是主耶稣自己答了，但是他这个答就在提醒他们呢、啊，你要很注意你的看、啊、好，所以到了26节这个看就看先知了。那为什么就更进步了呢？因为先知总连于神嘛，先知是替神说话的这一班人，所以他总是连于神。好，风吹的芦苇一点不连于神，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在王宫里的人也不连于神。那到了第三个这个看的时候啊，多少属灵了一点，因为他为什么？你们出去是看先知，是不是？那主耶稣就替他们答了，是不是？怎么说？他说是的，好，他比先言者大多了，好，或者他比先知大多了。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就非常肯定了这个施浸约翰的指示。哎呀，感谢主！虽然施浸约翰有某一种的软弱，但是在主的这个称许上，在主对约翰这个执事的肯定上， 主是从来没有保留，主是非常对约翰执事的肯定。好，好了，那到了27节就有一点好，算是这个小节的话，看哪，我在你面前差遣我的使者，他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这个是根据马拉基书旧约的话，主耶稣就把它再引用就是了。这就说明啊，施浸约翰是一个独特的执事，他的独特就在于啊，他横跨旧约跟新约。啊，在旧约里就只能在旧约里。啊，无论你有多大的执事，无论主给你多大的职分，你所能做的就在旧约里。那到了新约，就从主耶稣开始，这个新约的执事又是另外一种的情形。那中间呢，就需要有一个人呢，来横跨这两约。这个人就是施浸约翰。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引用马拉基书所说的话，他是在我面前替我来预备道路的。这也就是施浸约翰自己说的，对不对？他这个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啊，我替他提鞋都不配啊。好，所以施浸约翰对这位要来的有一种的认识。那他对他的职，对他自己的职事呢，他就是横跨新旧约。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就非常肯定施浸约翰所有所做的。虽然如今他被关在监里，但主耶稣一点都没有啊贬低或者看低施浸约翰所做的。好，然后之后他就接着讲，所以这个讲到看啊，我们前面不是讲了有三种不同的看吗？我们要看的正确，你就会对主在时代中或者说对主在时间中所做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啊，或者说我把它分作第二段所说的话。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很容易有混淆的情形。因为施浸约翰他的确替人施浸，所以就有很多的门徒嘛。但是主耶稣的执事一出来之后呢，施浸约翰的执事或者说施浸约翰的工作就应该告一段落，或者说就停止。所以在那时候啊，有一种混淆的情形。那主耶稣啊，在这时候就要来肯定施浸约翰所做的。这就是啊，主耶稣在前面所问的三种的看。弟兄姊妹，你要认识主在时代中的工作，就很根据你看的正不正确。到底我们看什么？求主早晨都给我们一个最准确的看，所以你才会对主在时代中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换句话讲啊，主接下去不就是讲了吗？他的这个独特性啊，在妇人所生的，他比所有妇人所生的都还要大。有妇人所生的是肉体所生的，妇人所生的是外面的范围，那在神国里啊，这是属灵的范围。所以换句话讲，约翰所做的是把这个旧约就是外都只能在外面，连接到新约，就是一切都在属灵的范围内。约翰呢，就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但是等到主耶稣的执事一出来啊，约翰的执事就应该停止。所以啊，这个上一次我交换完之后啊，就有弟兄们吃中饭的时候就来啊，就我们就有一点接续的交通。他就很替施浸约翰打抱不平，他就说：“哎呀，那主耶稣在这里不是把施浸约翰就太贬低了吗？因为在神国里啊，那个最小的更准确的翻译就是说比较小的啊，他是比较级。他说或者说在神国里啊，比较小的相对性小的都比约翰还大。那好像这意思就是把约翰所有所做的都抹煞了，都一文不值了。”他这里的大小不是我们观念中大小的意思，他在这里不过就是一个对比，不过就是一个提醒。好，换句话讲，约翰所有所做的等到了神国里啊，那个就都要消失了，就这个意思，可以清楚吗？但他完全没有贬低，他完全没有抹煞约翰所做的，这就是他前面所说的，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因为这就要看你讲哪一个范围嘛，要看你讲哪一个领域嘛。如果你就着外面所生的，那约翰是最大的。为什么？因为其实马太福音也有同样的记载嘛。因为先知的预言到约翰就停止了。好，路加没有这样的记载，但马太福音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啊，你就知道啊，所有在旧约你所能做的， 到施浸约翰就没有了，因为他就是那个结束。好，这就是那一个范围。那到了神国里呢，那这就不一样了。神国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神国就是另外一个范围。换句话讲啊，你就要认识这就是主耶稣的范围了，这就是主耶稣的工作了。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两个拿起来比，但是主耶稣非常肯定约翰执事所做的，好，才能够带进神国所做的。为着约翰所做的，感谢主，好，为着约翰所做的，才有今天的我们啊，才有今天我们能够在神国里的享受，在神国里的范围。所以哈利路亚，好，所以因着我们有正确的看，所以我们才能对主啊在时代中或时间中的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好，所以主耶稣讲完这一段之后啊，那就稍微来描绘那到底今天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所以他下面就说了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比喻嘛，对不对？就好像孩童啊在街市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叫做玩家家酒，是不是？对不起，这个还这么说吧，好，半家家酒或者这么讲啊，我不晓得国内怎么讲，听得懂听不懂我说的，你们也这么说是不是？啊啊，你们叫过家家酒，好，但是下面的三个字是一样的，好，就是小孩子假装大人啊，对不对？好，这你当爸爸，我当妈妈，好，然后小锅小碗小盆，好，这些都来了，是不是？好。是家家酒是这样的玩的嘛？好，他说你当护士，我当医生，好，说反正都可以。你知道，主耶稣讲的比喻就是家家酒的比喻，就是这样。就孩童在街市上啊，哎，他们要开始玩了、啊，玩就先玩高兴的，所以叫先玩吹笛嘛。好，但是先玩高兴的时候呢，哎，你们不跳舞，好，那好，这个高兴的不玩，那我们玩哀伤的，这就他的意思嘛。我们就开始这个举哀了，好，那你们就不哭啼，就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时代啊，或者说这时代的人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孩童玩家家酒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他对这个时代啊，没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换句话讲，你要有正确的看，或者你要有合适的看，才会对时代有正确的认识。那对时代正确的认识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你会有一个合适的反应。好，换句话讲，它是一个欢乐的时代，你就跳舞嘛。如果它是一个哀伤的时代，你就哭啼嘛。那就这么简单。但是啊，这个你如果对这个正确的时代不认识啊，你就都没有反应了。该喜乐的时候，你没有喜乐。该忧伤的时候你也不会忧伤了。就换句话讲啊，你对这个时代啊就失去了一个正确的反应。约翰执事的时代你要有一个合适的反应啊。主耶稣的时代来了你也要有一个合适的反应啊。他就是这个意思。但等到主耶稣来描绘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哎呀，在那个时代啊，我们都失去了这个正确反应的能力。所以该喜乐的我们不会喜乐的。该忧伤的我们也不会忧伤的。所以使徒保罗才在罗马书不是才说吗？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是不容易的，懂不懂？好，特别在教会生活中的实行的时候，这很不容易啊。好，我哀哭的时候就怕所有的人都跟我哀哭，那我喜乐的时候就我独享，我不希望你们知道。哎呀，这都是我们啊。好，我忧伤的时候，哎呀，你看，弟兄姊妹都没爱心了，都不知道我的忧伤啊。啊，没有人管我啊。哎，那你有没有想到别人比你更忧伤呢？那我喜乐的时候就生怕别人啊沾了我的喜乐。就只有我主与我啊。那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还想到主耶稣啊。那有时候就是我与我。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求主都给我们一个正确反应的态度。知道这是一个喜乐，哈利路亚，就与他们同乐。 当有人吹笛的时候，我们就会跳舞啊。当这是一个哀伤情形的时候，我们就会哭啼。这就是我们一个正确的反应。但是正确的反应就根据你怎么看。你看什么？如果你看芦苇，我们不容易有这样反应。如果你看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对不起，就甚至连我们学习来看先知的时候，你都不会有这样反应。主就是这样来提醒啊，你要知道主耶稣已经来了。为什么会这么一直这样的说呢？接下去他自己就讲了嘛。好，讲完对这时代的反应之后啊，主耶稣就开始讲了，那你到底在这时代中你要怎么生活？还不就开始讲了吗？这个约翰来的时候啊，不吃也不喝。好，那你们说他被鬼附了。那人子来的时候呢，又吃又喝，是罪人和罪力的朋友。是不是？他是不是这么说？对吗？好。当然这个对不起，我讲的都是和合版的翻译齁，那这个恢复版翻的就更达意了。齁，一个是贪食好酒，一个说是罪人和罪力的朋友。这两节就说出我们在时代中我们该有的生活态度。你知道很不容易啊。在这个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团体中啊，很容易都走成两种的极端。一种啊，就是禁欲。完全啊躲到深山里去了。远离世代。那另外一种呢，对不起，就变成纵欲，就放纵了。主耶稣在这里就要提醒啊，我们到底过什么样的生活。施浸约翰来啊，他是吃蝗虫野蜜，他穿的是骆驼皮的衣服啊，那他是有那个时代性的需要的。就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独特的生活形式，所以他才能够为主做一个强的见证。为什么？他是横跨两约的。因为他完全不活在旧约里，他也没有啊活在新约里，因为他是横跨两约。所以他需要那一个独特性的生活形态来为主做一个强的见证。说出他执事的独特性。我不过是来铺路的。感谢主。那等到人子呢？哈利路亚。这路加福音讲得很甜美啊，人子来过的生活的时候啊，就非常的合适了，就非常的正常了，又吃又喝。但是啊，这班法利赛人呢，也不以为然，而且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该如何过生活？所以尼丁就根据这一段的讲了一篇信息，叫做温柔的良可。他就说到啊，一个合适的基督徒啊，不是不吃不喝，也不是也吃也喝。哇，那翟一成你在说什么啊？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他难又难在这里，他两个都不是。他就是活他们两个的中间。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因为这两种，对不起，就是那两个极端嘛。那什么是最合适的呢？所以主耶稣才说了，智慧的人呢、啊，都由其儿女得到证实。好，他那个得称为义，或者这个和合版的翻译自以为是，他的原文就是得到证实的意思。意思就是你到底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要由结果来得到证实，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也没有说到底哪一种是对的，但主耶稣两者都没有反对他。所以他后面的结论才是智慧、啊、要从儿女 得以证实。就是你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要从你的结果来得到证实。如果你今天负担非常重，主叫你禁食，那就是得到证实。如果今天人喜乐的邀请你去爱宴，你就喜乐的去，你就得到证实。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待会我们爱宴的时候，就喜喜乐乐的爱宴嘛。哈利路亚。如果在私下的生活中，主给你一个特别的带领，你里面实在沉重，你觉得需要禁食，你就禁食嘛。这叫做温柔的良可。我们没有任何的极端。在我们中间，我们都让主来带领我们。 我们愿意在世上过一个最合适正确的生活，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最正确的反应。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朋友们，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在主的话中啊，主求主给我们一个最合适的平衡，到底我该怎么样来过我的生活，这个都求主给我们有最合适的带领，也都求主给我们有结果来得以证实。所以啊，有弟兄姊妹吹笛的时候，我们要会跳舞啊，不要有反应啊，你为什么那么喜乐？你不会看到我很忧伤吗？这个就是不会跳舞啊，懂不懂？那当然，圣徒们忧伤的时候啊，你也不要去吹笛，那时候是你该哭啼哭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嘛，是不是呢？感谢主，好，求主都给我们一个最平衡的生活。好，弟兄姊妹，为着约翰的执事，我们感谢主。好，因着有约翰的执事，才可能带进神国的实际。好，那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主啊，叫我们更注意你自己。好，约翰的执事已经过去了，约翰的奖赏主也会纪念。好，那今天就着你我，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反应，主啊，求主都给我们一个最合适最正确的情形。好，那接下去啊，就很有意思，主耶稣不是才说吗，人子来又吃又喝吗？所以主耶稣就去爱宴了，主耶稣就去吃爱宴，不是吗？好，那因为那段长我们就不去细读了。好，主耶稣啊，接下去啊，这很有意思，所以你看这个圣经是非常有意思。主耶稣才刚讲完了，人子来又吃又喝，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感谢主，主就去吃爱宴了。好，那当然这个事例啊，也是路加福音 独有的事例。好，因为我们或许比较耳熟能详的都是玛利亚膏主的事例。好，愿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稍微在背景上我们稍微提一下，这里的记载啊，不是玛利亚膏主的记载。好，有好几个情形。好，第一是他们这两个或许我都可以称吧，他们两位姊妹的背景。因为玛利亚在约翰福音的记载是爱主的姊妹。这位女子，第一她没有名字，第二圣经的记载她是有罪的女人。好，那第二这个主人呢，这很有意思，他两个名字都叫西门。啊，这个西门呢是法利赛人西门。啊，或者说自傲自义的西门。啊，这是我家的，等一下我们会说，翟春你怎么这样讲呢？好，等一下，好，我们会来看为什么我会这么称呼他。那在玛利亚那个西门是长大麻风的西门。好，很有意思，所以一下子我们很容易啊，因为这两个主人都叫西门。好，那第三呢，他地点不同。这里啊还在加利利。那玛利亚的膏主在哪里呢？在靠近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好，第四呢，时间上不同，或者说时期上不同。玛利亚的膏主啊，就是主耶稣啊快要被钉死，就主耶稣进职事的末期。那这个有罪女人的膏主呢，是在主耶稣进职事的中期，中间的中。不是这个终极的终。所以我们如果从这四面来看呢，我们就稍微有一点的认知，这一个高主的姊妹啊不是玛利亚。好，但无论如何，在路加福音中啊，主就给我们了一段这样的记载。好，那我愿意，这是一面的背景。另外一面的背景啊，我就愿意在这个时候啊，把这个请客的西门啊稍微多讲一点。法利赛人呢，这个字的原文是希伯来文，换句话，希腊文没有这个字。这个字就从旧约时代啊，就一直沿用到新约时代。它是犹太四大宗派之一，啊，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在犹太人中啊，非常的这个，就外表来说，非常的敬畏神，啊，就给自己定了很多的条例。犹太人已经很够多条例了，啊，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法利赛人就在这个上面之后啊，再加上很多口述的条例，就你要如此行，你要如此行。好，圣经中有很多的记载嘛。 他们的条纹比别人宽，也比别人长，好，他们祷告都希望人看得见，等等等等。所以啊，你就知道啊，这个法利赛人啊就很质疑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最敬虔，他们认为他们最敬畏神等等。所以你就知道啊，在这么一个背景中啊，要请主耶稣吃饭呢、我读的时候我也想不懂，怎么这么一个人会请主耶稣吃饭、而且主耶稣还去了。感谢主啊，这真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其实主耶稣不用去嘛、对不对？等一下我们会讲，你知道他对主耶稣的态度不是太好啊，虽然他请爱宴，但是他那过程中不是那么友善啊，意思好像就是请了你来了也就算了啊，他不像我们这中国人弟兄姊妹请爱宴，哇，那真是好、这个好，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中啊，主耶稣就去吃爱宴了。哎，那很特别啊，这么一个有罪的女人没有名字，好，没有名字，她也知道啊，主耶稣在西门家里吃爱宴，这很特别。我还在思考啊，怎么会这么一个有罪女人知道啊主耶稣在西门家里吃爱宴。你如果有机会读完你就知道啊，那个有罪女人是没有被邀请的。因为就的法利赛人，对不起，他不可能邀请这么一个女人去他家里吃爱宴的。这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文化中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不是在一段的对话中，西门心里想吗，如果这个人真是先知啊，他就知道摸他的人是谁啊，下面他就自己结论了，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啊。西门心里就这么想啊。所以你想，如果他是心里这样想，他会邀请这个女人吗？不会的。哎呀，但这个姊妹真好啊，他就去了。哈利路亚啊，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文化里，虽然你是没有被邀请，但如果你的地位比较低，好，或者你的生活条件比较差，你是可以进到富裕的人家里的，就等到他们用完饭之后啊，对不起，剩下的就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是可以进去的，啊，所以这女人并没有做不礼貌的事，啊，所以她就去了，虽然她有这么一个背景，啊，而且很奇特，西门知道她有这个背景，啊，因为开始记载的时候，圣经说她是个有罪的女人，到后来西门自己心里想的时候，也被她归纳说她就是个有罪的女人。所以西门认识他，西门也知道他的背景。那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姊妹去了，感谢主。好，为了讲到他以下所有所发生的事情啊，我要回头来讲，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清楚。因为这一段圣经啊，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误解。好，所以我愿意从后往回来交通。好，48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很短。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了。当然这是主耶稣讲的话了。他的这个你的罪赦了，在原文的时态啊，就是你的罪已经赦免了。所以啊，意思我为什么要从这一节开始讲起呢，就是从这个女人进到西门家里的时候啊，她的罪是已经被赦免的。知道这个差别了吗？主耶稣在这里公开的讲出来，只是再一次的肯定，也替他公开做见证，你的罪已经赦免了。弟兄姊妹，这是主对我们的赦免，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那我为什么要从这节开始讲起呢？好，所以这个姊妹就进到西门家里了，对不对？就开始了很多一连串的他对主爱的表示。好，他就站在主耶稣的身后，对不对？就开始哭啊，哭的眼泪就湿了主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把它擦干。对不起，他带了一个玉瓶的香膏去啊。好，那当然在这里没有记载，对不对？在玛利亚那边记载就是一玉瓶的真拿达香膏，当然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材料是什么，好，但至少是香膏。那一玉瓶的香膏在那个时代啊，就是一个女子在出嫁以前一生的积蓄啊，叫一玉瓶。好，那是他们出嫁的这个一个象征，就是这个表示啊。所以啊，他就把他一生的积蓄啊就带到西门家里了，然后啊头发擦干之后呢，又来膏主耶稣的脚。那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呢，西门心里就有反应了， 所以西门心里不是说吗？如果你是先知啊，这你当然指的就主耶稣嘛，你应该知道摸你的是谁啊，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反应啊，这么样的一个女人对你有这样的行动，你还不知道她是谁啊，她就这个味道嘛，她因为她请主耶稣吃饭，所以她不好口述，她就心里想，对不对？她就哎呀，这陆家真有意思，陆家怎么知道他心里这样想的？是不是？对不起，哎呀，翟春你也太吹毛求疵，这不是我们要逻辑一点吗？他讲出来那大家都知道，这陆家三娘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好，这陆家就把心里所想的都写出来了。那主耶稣更当然，主耶稣一定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嘛。所以他接下去怎么讲？主耶稣回答他说，意思是什么？主耶稣早就知道那是 你想干什么，所以才叫主耶稣回答他说。哎呀，圣经有趣就在这里，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心里所想的主都知道了，不管你对他有多大的误会，不管你怎么来看他，主都知道，主都知道。因为我们人很古怪，我们人一想到主啊，哎呀，想到自己啊，都是完美的，哎呀，怎么没有人欣赏我，像我这么有才能，像我这么属灵，连主耶稣都欣赏我，你们，哎呀，我心里就开始这样想啊，想到主啊，我们里面啊满了很多误会啊，我们里面对主啊也说不出的那种，哎呀主啊，你真是主，我怎么还会遭遇这些事情啊，你看我们对主都是这种感觉啊，我做好了，但是啊，我愿意早晨在这里，包括我自己，朋友们弟兄姊妹，主都知道，主不仅知道，而且主还会用啊很有智慧的比喻来提醒你。不管你里面对他什么样的误会，对他什么样的感觉，主在这就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是不是？就有两个人啊，有一个债户啊，有两个欠钱的人，一个欠了500，是不是？一个欠了50，就是差十倍，好。那然后呢？他下面怎么说？他说，你看这是违反的翻译哈，他说他们都没有什么可偿还的。朋友们，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不管你欠主多少，好，因为这个罗马书说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亏欠神，有的亏欠多一点，有的亏欠少一点，不管你是亏欠500的，还是你亏欠50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没有能力偿还。哎呀，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常常啊，特别啊，我们的感觉，我再把自己改良好一点，我再来信主啊，我现在太差了，我现在是欠了500的，等到我改良到欠50的，我再来信主。主耶稣说啊，你都没有能力偿还。无论你改得再多好，这恢复版就是50跟5啊，就更小一点，但不管多小都差10倍，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能感觉上你能把自己改良得多好，在主来看你都没有能力偿还，意思就是啊，你都不需要再改良了。然后接下去怎么说？他说啊，债主就把两个都恩免了，这就是主的赦免，这就是主的救赎啊。朋友们弟兄姊妹，不论我们有多大多少的亏欠，主都恩免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偿还呢？啊，这是主对我们的救赎，哈利路亚，哇，太喜乐了，弟兄姊妹，主都恩免了，这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保证啊。不管早晨你来到主面前的心情多差多低落，不管你今天早上来到主面前多刚强， 主都恩免了。不管因为今天是母亲节，说表现特别好一点，让我妈妈高兴，还是哎呀，我想到我真是对我母亲满了许多的亏欠，主都恩免了。这个不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条件，但是在主那一面，主都恩免了。哈利路亚。所以主就问西门了，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问西门，诶，西门啊，你看啊，在这样的情形里，哪一个你觉得得的恩免更多啊？西门就回答说，是那个什么500欠多的，或者说那个500的。好，主耶稣就说，你断的不错。换句话讲啊，我们事例如果讲到这里，那你看哈，这个欠500的是谁？应该是那个女人，对不对？欠50的就是这个自义的西门。所以啊，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你不要有个感觉啊，好像圣经的比喻啊都不公平，讲到不好都用姊妹啊，会不会？真的，你要很小心哦，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所处的时代里，哎呀，这怎么有罪的都用女人呢？啊，不是的，其实这个是最蒙恩的，为什么？他得的恩典最多嘛。你要这样子看呢，你不要有个感觉，哎呀。好，今天又是母亲节，你看这有罪都是女人的，这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都恩免了，弟兄姊妹。而且啊，蒙恩多的是那个恩免多得的，就是这个有罪的女人啊。所以其实我早晨的负担啊，是要说到这一个自义的西门。你知道主耶稣是用这一个事例来向西门传福音啊。我为什么去西门家里吃爱宴呢？就是要把这个赦罪的福音传给西门啊。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与我亲嘴，因为这是在当时犹太人接待客人的三个通俗的礼节啊。但这是有罪的女人都做了，主就在这里提醒这个西门啊，他完全没有用很属灵的来提醒他哦，他都是用一个最通俗外面该有的礼节来提醒他。你看看你对我的态度，再看一看这个在你心中低估一个有罪女人对我的态度。所以他就用这个比喻来提醒他，谁得的恩更多，是这个多得赦免的。朋友们，这就是主对我们的赦免，这就是主对我们的救恩啊。好了，所以再接下去就是我们或许很常熟或者我们很常用的经节。好，他怎么说？你们好，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好，47节，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得的少。就是这一节啊，常常我们容易有一个误导的观念。我们认为啊，这个那个赦免多的是因为他爱的多，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翻的。那赦免少的是爱的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想看这个逻辑？如果是这样，那不得了。就我赦免的多少啊，是根据我爱主多少。哇，那这还得了？那主的赦免就有多寡之分呢？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如果中文的表面的理解就这个意思吗？那如果是这样，那主的赦免就有多寡，那还得了啊？是不是？哇，那 主给这个哦，斐然弟兄的赦免就比我要多，因为斐然更爱主。那这个就不得了了，那这主的赦免就变有条件了。其实不是的，他爱的多少啊，是赦免的结果，不是赦免的原因。这里的原文意思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个有罪的女人竟然会对主有这样爱的表显呢？会对主有这样爱的情形呢？是因为啊，她已经都得赦免。我说我不是说吗？那个是完成式，那是已经得赦免了。所以因为她知道她自己的罪，所以啊，她的赦免一多啊，她的爱就多。那个是结果，那个不是她得赦免的条件。这样可以吗？所以他就在提醒西门呢，你为什么会爱对我这么少呢？因为 该有的礼节都没有吗？因为你赦免的少，你赦免的少是因为啊，你太质疑，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嘛。如果就是所有该实行的我都实行了，该所有这个对神的尊重、对神的敬畏我也都有了，所以他很质疑啊，所以他就不觉得赦免在他身上的那个果效是这样的深啊。如果跟这有罪的女人来比的话，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的赦免是没有条件的，因为他说了，你的罪都赦了，那个是已经完成的。那今天只是这个有罪的女人借着那个表显，把她的赦免给彰显出来而已。那在西门的身上就缺乏了这样的彰显。朋友们，这是主对你的拯救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持续来享受主对我们的救恩啊！主的赦免是一次而永远的。那今天在于我们怎么来表显这个主对我们的赦免。求主真是用爱激励我们啊！好，我们都带着玉瓶来爱主。玉瓶里有多少香膏我不知道，但是主啊，你给我的我都愿意来爱你啊！好叫主的救恩在我们这一半人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啊！感谢主， Amen。